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香港新闻自由恶化，再有媒体宣布停刊。在9月6日，香港大纪元时报宣布将于9月17日中秋节发行最后的一份报纸，但是大纪元网站将会继续营运。大家还记得在2020年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导致不少的媒体停运或者撤出香港。在9月6日，香港大纪元时报宣布将于17日中秋节发行最后一份报纸，但是网站将会继续营运。香港大纪元在网站上高发表公告指，因为大纪元印刷厂租约到期无法续约，再加之目前香港各种因素，决定暂时停止印刷以及发行日报报纸。该公告称，遗憾万千，但绝不悲哀。自从2001年以来，香港大纪元的印刷版陪伴了香港市民整整23个年头，这个不是普通的23个春夏秋冬，而是香港从兴至衰的8000几个日日夜夜。对于热爱香港的人来讲，这8000个苦力的日子，大纪元和香港人共同面对无奈和痛苦，但是亦都一起期盼黎明和未来。公告俗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个是一个绝望的时代，亦都是一个希望的时代，但是在黑暗之中，我们从未停止希望。而事实上，距离黎明的来到亦都确实从未如此接近。香港大纪元强调报纸暂时停刊，但是网站会继续为香港人发声。不少香港网民对此事就感到唏嘘，纷纷在网站底下留言，游行前拎一份大纪元日报游行消失了啦，大纪元实体报纸现在亦都消失，想不到大纪元报纸都要停刊，他们走得咁前，而且比苹果要挨得更耐。大纪元在香港立足了好耐，他们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反共旗帜鲜明，今日迎来的结局亦都算是一个贯彻始终。另外亦都有人感叹话，在共产党眼中，任何和自己不同口径的都是威胁。回顾回大纪元这23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继有2001年11月发行创刊号，2002年4月由商周刊转为周刊，2003年率先报道广州爆发沙士疫情，2004年发行九评共产党开始连载，2005年1月由周刊转为日报。到了5月，承恩大纪元的印刷厂因为受到压力终止了和大纪元的合约，自2006年开始自行印刷日报以及九评共产党，并在同年3月独家报道中共活摘器官集中营。到了2007年，新纪元周刊创刊，这份大纪元的周刊令到中国大陆海关有明文规定禁止携带新纪元入大陆，但是新纪元在国内就变成了是最畅销的见面礼物或者手信。2012年2月揭露王立军的出逃和涉及活摘器官的黑幕案件。到了7月，香港政府换届，7月4日亲共团伙清关会持刀恐吓大纪元记者，9月爆发了反国教运动。到了10月，大纪元印刷厂的大门被叫毁，去到同年的12月，有7名暴徒企图强行闯入印刷厂未遂。在2013年亦都有两起歹徒捏坏印刷厂大门。2014年3月，大纪元参与了香港新闻界反暴力游行。同年9月28日，雨伞运动爆发， 2015年的政改，即是人大八三一事件，同埋港大副校风波，即是梁振英同港大的权力争夺，还有当年区议会的选举，散兵成功获取议席，2016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器官移植大会，还有同年的立法会选举，2016年大纪元转为收费报纸，并在71上架，但是上架不够一个月，71就受到当局压力将大纪元报纸下架，情愿承担违约的风险。类似的事情好似71呢啲大机构根本系冇可能发生嘅。到咗2017年嘅反宣誓风波，以及2019年嘅反修例运动，值得一提嘅系喺6月16日，大纪元连同新唐人正式联合进行直播。其后嘅中大同理大两场战役里面，大纪元同新唐人嘅浏览量是高达每日600万人次以上。同年的11月19日，暴徒闯入大纪元的印刷厂纵火。2020年，报道了中国大陆爆发武汉肺炎及后席卷全球的疫情。同年的5月28日，中共人大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并于7月1日实施。而就在期间的6月12日，大纪元记者在采访期间遇袭，获得市民徒手挡刀相救。在2021年的4月，暴徒再次闯入大纪元的印刷厂，今次不是放火，而是向机器撒沙和英泥粉。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停止大纪元出纸。同年的5月11日，大纪元记者梁真清晨在住所楼下遇袭。2021年民主派初选案和苹果日报案之后，很多媒体、社团甚至一些相关的组织都纷纷自行解散。2023年的中国经济开始下行，以及2024年刚刚通过的23条等等。大纪元时报一直以独立、敢言和公正著称，这样的作风当然是会遭到当局的指压。至于经营方面，在引报之初，很早就接受到客户的投诉，他们收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叫他们停止给广告大纪元。而在租务上，在这20多年来，大纪元印刷厂的地址从未成功获得续约，甚至曾经有些业主向大纪元表示，他们是受到政治的压力，所以才停止续约给大纪元。所以大家也都想象得到了，来到今时今日的香港，既有国安法，亦都有23条立法，哪一条整理你是不知道的。所以大纪元在今次租约期满就一直找不到地方，才逼得停刊。至于大纪元这23年来所做的一切，算不算是一个奇迹呢？所谓迎难而上，他们真是做得到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对于大纪元嘅停刊，社会上又有啲乜嘢舆论呢？我哋先听下业界嘅发声。前记协主席陈朗星呢就话，大纪元时报唔再印报纸系好可惜嘅，不过纸媒喺而家系越嚟越式微啦。因为真是年纪好大的朋友才会揸份报纸来看，很多人都是用手机上网看新闻，所以希望大纪元网络新闻会继续努力。近年来，大纪元请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媒体风格越来越专业，现在越来越好看。 过往在反修例这些社会运动之中，大纪元的表现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我看过一些现场的录影，大纪元是传媒之中是比较少有旁述的，而将现场画面原汁原味地摆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世界上有些政党，他将新闻工作当成宣传的喉舌，媒体做事一定要以党的角度出发，民众就会质疑这些传媒的公信力和立场。而做一个好的新闻媒体，一定是走一条独立的道路。他希望大纪元可以继续做下去，以客观、专业、公正的角度做出更好的报道。他还说大家咬紧牙关顶住啊。而另一位记协现任的主席郑家瑜呢，就这样说，他说大纪元在香港运作了20多年，这么多年来都经历过一些刑事的恐吓、刑事毁坏的行动，但是始终都坚持运作，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大纪元的眼睛。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最近无法和印刷厂续约，大纪元不能够继续在本地印报纸。如果有人希望从商业角度来阴干一些新闻机构，使到他们要收缩业务甚至无法运作的话，我相信这些运用法律之外的方法已经证明了一些讲法是谬误。譬如有人说新闻自由没有受到影响，只要在法律范围之内运作就没有问题，这些呢，其实香港不同的新闻机构工作者都受到滋扰，很明显并非在法律内不做违法行为就没有问题。有些人是希望从多个方面去阻挠新闻的工作。对于香港大纪元的印象，我想是一个立场鲜明，另外觉得大纪元的记者有一种很强烈的信念去坚持工作，所以这么多年来即使遇到一些恐吓或者阻挠的行为都没有影响他们做新闻。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经历这么多事情和打压仍然可以继续采访。这次虽然大纪元没有印刷厂了，没有办法在本地印报纸，我都相信你们的记者会继续投放精力去做网上新闻，或者制作影片，或者做其他媒体的内容。我有信心大纪元可以在有限的资源和空间之下继续维持运作。至于报摊方面，听下他们的声音。在中环一家报档的员工花姐说，自从大纪元出版第一日就开始卖了。她表示大纪元报纸和新纪元杂志这几年都卖出不少，本港有捧场客，亦都有很多大陆游客来买。对于大纪元今后不再发行报纸而转为网媒，她说很可惜，我自己都有看，始终纸媒有捧场客，不同声音好啲，冇理由只系听一种声音。尽管如此，佢亦都指出香港人嘅眼睛系雪亮嘅，大纪元转做网媒都冇所谓，有啲读者可以睇到。不过有啲长者年纪大啲嘅，当然系希望有份报纸好啲啦。佢话祝大纪元一路平安，佢希望大纪元有机会再出报纸，咁话。而另一家报档负责人坚哥就话，佢话佢由大纪元一开始创刊就卖到而家，佢话始终政府冇禁卖，大纪元喺香港系合法嘅报刊，因此唔怕会有唔同意见嘅人投诉。佢表示喺呢啲年当中，大纪元本地嘅读者客源非常稳定，有时亦都会遇到有啲大陆人过嚟指明要买。坚哥话，自己都会看，他认为大纪元的观点、立场和其他报纸很不同、很特别，是比较敢讲嘢。他觉得大纪元不再发行报纸而转为网媒是顺应潮流，但是感慨地说少了一把声，很可惜。他希望大纪元今后有机会再出纸。在社会人士方面，资深媒体人程翔就有这样的讲法，他说，当我听到大纪元印刷厂结业之后，我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在香港今时今日已经很难找到一个机构能够持续地出版一些颇有销路的报纸和书籍。大纪元印刷厂在香港承印了不同的报纸、杂志和书籍，都是很有启发性的读物。虽然进入了网络时代，很多东西在网上亦都可以了解到，但是我觉得纸质媒体还是在传播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可以储存，而且对我们上了年纪还不是很习惯用键盘操作的老人家来讲，纸媒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对于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在这些年里面我能够看到他们不断地进步，我觉得过去二十几年之中，大纪元在香港做得是比较出色的，通过不同的渠道反复地提醒中国人，中共曾经犯下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曾经出卖国家的领土利益，以及揭发中共活摘器官这些罪行。这几件事件经过二十几年来的不断揭露，已经渐渐形成了国际共识。香港大纪元时报虽然现在不能够再以纸媒形式出现，但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以其他方式保持对中共的揭露，这些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期望。特别是在香港，纸媒的结束是一个难以逆转的时代趋势。在这个背景之下，除了经济问题，还有政治打压问题。大家都知道大纪元的印刷厂曾经被纵火，在这里我只能够表达对大纪元印刷厂结业的遗憾，还有肯定他们过去在传播真相上做出的努力。希望大纪元同仁能够在其他跑道上继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另一位信报前主笔练月增呢，就写了一篇告别号，以光时不灭，黑暗总有尽头，写在香港大纪元告别号。他说00年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落难香港，在当时还算是有相当政治和言论自由的东方之珠出版了大纪元时报，一面继续宣扬修炼，一面反抗和揭露中共暴行。不过法轮功学员的反共哲学和方式，由于异于香港一般民主派采用的那种源于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反共出发点，似乎未能够得到及时和充分的接受和支持。一些香港人甚至对法轮功学员控诉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半信半疑，殊为可惜。笔者在那个年代最先指出这一点，号召大家重视法轮功所受到的政治和肉体迫害的评论员之一。四分一个世纪之后，法轮功学员在支撑中国人自由公义上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果，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信服佩服。所以这几日当我和香港朋友知道香港大纪元时报遭政权施压，令到无法印刷出版之后，全都义愤填膺。众所周知，法轮功学员一向热衷于弘扬优质中华文化，而我在2012年左右开始支持年轻人当中，那阵时还是占少数的独自派，彼此政治路线不尽相同，但是这个没有妨碍到我在法轮功媒体上高尽情发声，足证他们的胸襟和态度的开明开放，绝不是在任何香港民主派之下，是香港人可靠的朋友，民主道上的重要战友，以及受国安法压迫的烂友。而且我们更有一个共同信念，确信这个孕育了一切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的宇宙，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内里黑暗不可能永远主宰一切，光明和自由必然重现，香港亦都必将浴火重生，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而另一位前教育局副局长杨咏宇呢，就用等待黎明来到写出他的感受。他说，若要用一个形容词，2019后的香港消失是最应该概括的能力。社会核心价值，公民社会、传媒、学校、商铺、品牌、亲友、同学骨牌效应之下，我哋有一啲关爱嘅人事物都消失咗啦。而个人而言，消失嘅例子好多。喺2020年，考评局发生庚子科长案，我嘅工作同埋背后所信靠嘅专业公正被消失咗。之后我同一啲媒体合作过，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但系亦都相继消失，甚至连我嘅家香港，我都系要永久撤离。消失出现之急之多，反映社会出现令人喘不过气嘅剧变，好似固有嘅价值变成社会所不容。我哋以前会耻笑日本篡改历史，而家香港竟变成篡改历史之都，面不红气不喘咁声称香港从来唔系殖民地。篡改历史当然唔够，由于新闻系历史嘅第一稿，要控制历史，首先就要控制新闻。而香港大纪元时报一直坚持为香港发声，然而却满途荆棘。最初系作为免费报纸，后来改为公开发售。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被71便利店下架，除了销售渠道被打压之外，印刷厂亦都被5次袭击，暴徒甚至使用燃烧弹纵火，务求破坏印刷设备，阻止报纸发声。点解要咁做呢？道理相当显浅。庚子科长案之中，大大小小机构齐出死力，阻止考评局继续在公开史之中认真严肃地以出符合史实的史题，连影响千万莘莘学子有40多年基业的考评局亦都要被重点招呼。相对而言，报馆逐个击破是小菜一碟。香港大纪元时报基于种种不可抗力因素，要暂停印刷版。印刷版至今已有23年的历史，在23这个数字之际停下来，似乎冥冥中已有定数和嘲笑。幸运的是，香港大纪元时报网站仍然会继续为香港而呼叫，编采人员仍会紧守岗位，为读者报道真实的香港。希望黎明再来，香港大纪元时报印刷版重新和读者见面。而社运人士周小龙就咁话，香港终于连大纪元都要停办，我希望香港人唔好忘记大纪元喺2019年反送中嘅时候同香港人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喺国安法实施之后，佢哋继续发声，捍卫言论自由，报道真相。喺23条立法之后，佢哋继续无畏无惧，坚守岗位，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们的每一位节目主持的 YouTube 频道，令到他们可以继续报道真相，揭发中国共产党的恶行。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团结。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读者对大纪元时报停刊的心声。 读者 Grey 就话：2019年之后开始经常上网睇大纪元，香港人话当然系睇大纪元啦，起码唔会只有一种声音，可以睇到唔同嘅报道同埋角度，比如国际新闻报道、美国大选嘅角度，就唔系好似香港其他媒体，大纪元对哈里斯或者特朗普冇乜嘢偏向，有时亦都会睇下大纪元对大陆新闻嘅报道。比如新年的时候山东斩人事件，我就会看完新闻之后再去查一查更多的资讯。有时看大纪元亦都不只是看新闻，我还在 Facebook 上的大纪元主页上高亦都有看他们一些其他温馨或者搞笑的影片。大纪元之后不再印刷，好可惜，纸媒又少了一份，令到本港民众的新闻接触面更加少，获取信息的渠道更窄了。希望大纪元继续加油，有机会再回来啦。而另一位读者黄先生就说：我觉得大纪元比较感染，对大纪元停刊感到无奈，不过现在也都很少人看纸媒了，只要大纪元还有网上新闻，我是会继续看的。想对大纪元员工讲一句，辛苦了这么多年，休息一下再出发。而另一位比较年长的阿玲就说：我经常看英文版大纪元时报，有时觉得大纪元太感言了，他会比较担心，因为现在没有言论自由，心里明白但是不能够讲得太白。大纪元要停刊了，我觉得非常可惜，多谢大纪元员工长久以来的贡献。另一位在中环一家诊所任职的陈姑娘就说：我看大纪元已经两年了，会看看有什么大新闻，大纪元给我的印象不错，现在很多报纸都不发行纸媒，转成要在网上看，我都会继续在网上支持大纪元的。另一位读者阿明就说：香港很可悲的是连唯一一份独立媒体的报刊亦都要停印，但是我相信这个是暂时的停印，终有一日是会复印的，贵机构不会放弃，全世界有华人的所有海外地方都很需要大纪元这些华文独立媒体去知道真相。作为一名南深圳的明白人，我非常感谢大纪元，23年来饱受黑恶势力的打压，亦都坚持不懈地报道真相出来，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非常需要你们这些华文独立媒体，加油，迟些有机会再采访我吧。咦，看来这位阿明读者真是一个明白之人哦。还记得美国国父华盛顿曾经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说话，为什么禁止言论自由？只有三个解释，第一，他过去做了坏事，怕人提起；第二就是他正在做紧坏事，怕人批评；第三就是他们准备做坏事，怕被人揭露。总之禁止言论自由一定是跟坏事有关的，绝对不会是好事。已故资深传媒人李仪亦都评论过，华盛顿担任两届总统之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此外他还主持制定了以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美国宪法，他相信人民和其他开国元勋一起将言论自由列为所有自由之首。华盛顿深信作为一个光明磊落的政府，绝对没有理由禁止言论自由，因为只有没有做坏事就不怕被人提起，不怕人批评，亦都不怕被揭露。换言而之，任何对言论自由的禁制都暗示当局不想有人提、有人批评、有人揭露，已经可以肯定权力机构做过或者做紧，再不是就是准备紧做坏事了。网民都表示，对于香港政府动用全部资源让独立营运的媒体、出版社这些都感受到一般强烈的不可抗力。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全真社等一一停运，华尔街日报和自由亚洲电台都撤出了香港， 唔通呢啲唔系被200年前嘅美国国父所讲中咗嘅咩？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